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请各位翻开旧约圣经，就是摩西五经之后。约书亚记第七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我读一节，然后请各位呢读下面一节哈，一共把这几节圣经读完啊。约书亚记第七章二十二节，我先念。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雅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雅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雅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那个小字说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这也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讲题。如果各位有读这个约书亚记的话，你会知道第六章的记录呢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篇章，因为第六章呢记录以色列人一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第一个面对要攻打的城呢是耶利哥城。那么稍微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你都明白他们攻这个耶利哥城呢，从来在古今中外以及将来恐怕都不会可能发生的这个一场的胜利的战争。一个坚固宏伟的耶利哥城就在以色列的眼前，不动一个枪，不开一个人的马车，甚至不用一个兵的力量，就把这个耶利哥城呢完全的攻陷。这个城墙就眼瞪瞪的在众以色列面前呢塌了下来。那么第七章呢就记录呢紧接着耶利哥城之后呢，现在他们要攻打这个爱城了。如果你把自己放到当时候的情境，如果你是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人，刚刚耶利哥的那个伟大的胜利的情绪啊，一定还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非常的高涨的。那么现在呢，他们又来打这个爱城了。根据记录啊，爱城的结构以及它的面积远远比不上耶利哥城，不但是面积比较小，而且整个的结构呢比起耶利哥城呢更为脆弱啊。所以刚刚就把耶利哥城打下来了，对这个这么小的这个小儿科的爱城，百姓那个胜利的情绪呢就让他们说出一句话。那句话是怎么话呢？那句话就说了就是第三节我没有读的哈现在呢约书亚又带领他们打仗了。那他们说哎，不需要劳师动众，我们耶利哥都打下来了，对爱城我们这个众民都说了，我们不要全体上去打只要两三千个人就够了，对这个这么小的脆弱的城啊，我们两三千个人呢就可以把它攻取了，不 劳律众民都去，因为那爱城能够出来打仗的人什么呢？很小。哇，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情绪。面对耶利哥前古没有的一个胜利，对这个小儿科呢，我们两三个人去做了，绝对可以把这个爱城呢打下来的。但是你知道吗？上帝在这里就要给他的百姓，进入迦南之初，你们要认识一个真理，要让他们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个真理就是什么呢？他们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就是以为耶利哥城的胜利是因为他们自己围城的功劳，是他们打仗的那个战略的胜利，以为耶利哥城是我们自己打下来的，所以他们认为两三千个人就可以把这个爱城打下来了。这个百姓没有明白一个属灵的真理，他们不知道原来耶利哥城的塌陷不是你们打下来的，乃是因为耶和华的同在，你们不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把耶利哥城打下来。上帝要在他们得国为业的第一步给他们明白一个真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明白的。上帝知道在他们有自己的国家的开始，深刻的给他们明白，你们的胜利不是因为你们自己，你们的胜利是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你们回去看第六章，你们的胜利完全是因为有我的同在，城墙才倒下，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策略而得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深深地明白一个真理，一生都要如此。你要知道，每一个人包括我跟你，我们人生如果有任何的所谓的成功、所谓的胜利的话，请你要记得，完全是因为有神的同在。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想到另外一个极端，那么这样我就做着祷告就行了，天天祷告就好了，我不需要努力，我不需要尽我的责任，不是的。这里不是 need or no 的问题，上帝在这里给百姓明白一件事情，你们最终的胜利是因为有我的同在。这并不是说神要我们不需要努力了，基督徒就不需要去读书了，不需要去上班了，不需要比众人更努力了，完全不是。我们要知道，忠心跟尽力是我们自己的本分，人有人的本分，基督徒也不如此。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尽自己的本分。正如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了，好，我现在有圣后西来圣拉蒙，我不能坐在车子上，那个车子自动会开来这里，那不可能的事情。我一上车之后，我必须要发动这个引擎，然后我的手一定要握住这个方向盘，然后照着那个方向盘，该加油的要加油，该减速的要减速，刚要上那个坡的时候，我要冲到75迈才能够冲得上去，因为车子比较旧一点了，你不加强那个冲上去呢，就只有慢慢像乌龟这样爬了。这都需要用我的驾车的技术，我都需要用我的精神，我需要用我的手拿着那个胎盘，我需要用我的脚踏油门跟踏下车，都需要自己的努力。但是如果只是我在抓着这个方向盘的话，有时候搞不好会走错的。 有一次我就开车啦，去一个布达一个退休会，山克拉的地方。那我们现代人呢，不管在啥哪里都不怕的，因为有什么 GPS 是吧？只要有 GPS 呢，哪里都可以去，还是我非常放心，就把那对方的那个营地的号码的，嘟嘟嘟嘟，就输了那个 GPS 去了。于是呢，就我们非常忠实的 follow GPS 的。有时候跟主耶稣都没那么忠实的，就跟着这个 GPS， 他叫我转就转了，哎，转到还是在一个山头里面。他说，就是你的终点站就是在你的右边。咦，奇怪了，怎么终点我的目的地就在我的右边？你看还是山克拉。原来呢，那个。他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方向去，营地是在隔壁，刚好那个山呢把他卡住。你说吗？我够忠实的跟着这个 GPS 吗？还是会错的。我已经非常努力了，打醒精神，因为去领会啊，不能没有讲员啊，没有讲员是很严重的事情啊。我已经提早一个小时出门，该尽的责任，该要做的准备我都充分准备了，加满油了， full tank GPS 也 make sure 呢都对的，上网查过这就是这个 location 的了啊，什么该尽的能力都尽了，该尽的本分都完全尽了，但是还是有错的。如果我的人生的方向盘，我当然要挖掘要来开呀，但是要记得，如果是你自己的手握住这个方向盘的时候，很可能有时候会错的，很可能有时候会走了冤枉的道路，搞不好呢，有时候呢会出了交通意外。但是，如果在你人生的道路上，你自己当然要握住这个方向盘，但是不要忘记，请神跟你一起握住。这个真正的属灵的真理就在这里，不是自己不开，让神来拿着你的方向，不是，神不会替你把着你的方向盘的，你要自己挖准。但是人生最终的胜利，就是必须有神跟你同在，必须有神握住你的手，这样的话人生的冤枉路可能会走少一点，人生的错路可能不会错那么多的错了的 exit， 也许人生的道路也许就不要常常 make a U-turn。 当我让神握住我的手的时候，也许就能够更顺利的胜利的达到那个目的地。正如诗篇的诗人怎么说，我们很喜欢背那一节圣经，但是那节圣经其实是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什么呢？诗人怎么说啊？我们的城墙我们一定要什么呢？自己去盖，我们的城池也要自己去看守，但是你只是靠自己来盖那个城墙，你只是自己来看守那个城池的话，没有神的同在，诗人怎么说啊？诗人就说，就枉然努力，徒劳无功。在这里，上帝就是要教导以色列的百姓，你不要忘记耶利哥的胜利是因为我跟你们同在，但是你们要配合啊！叫你们呢绕着那个城六次，我觉得那些以色列人是蛮勇敢的，我相信耶利哥城的人呢在上面一直在笑这一群傻瓜，打仗是这样打法的吗？啊，一句声音都没有，绕第一天绕一圈又回去了，第二天又回去了，第三天那你什么时候才打？打 当到第六天的时候，绕完之后三天，那现在可以出声了，也不是打仗啊，只是用把嘴来打，叫他们怎么大声呼喊，哇，那个耶利哥城墙就倒塌了。而且根据那个考古学啊，那个城墙是向外的，你们明白吗？城墙是向外倒的，向外倒就不是打进去了，明白吗？那个城墙是里面有一个膨胀的力量，噗就把它，显然是神的同在，但是又有人的配合。好了，现在爱城呢，他们认为我们去打就好了，两三千个人就好了，但是上帝就给他们一个严重的功课学习，没有我的同在，结果怎么样呢？这一次以色列人就遭遇大大的失败，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的。这个失败的光景是怎么样呢？他们说爱城的人啊，就跑出来击杀他们什么呢？36个人，而且圣经说从城门呢，你看呢，比照第六章的以色列的光景，这里是什么？好像落荒而逃啊！以色列的百姓，这些人爱城的人从城门就追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一直追到呢示巴林，而且呢在下坡的时候呢击败他们。这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终于明白，他们也不知道什么，说为什么这一次会这样搞成这个样子呢？被他们追赶而且击败我们的死了36个人呢？于是众民的心就什么呢？消化如水。当初他们以为靠自己两三千人呢就可以把爱城拿下，没有想到这一次因为没有神的同在，人数小的爱城，结构弱的爱城，竟然他们在他们的面前逃跑失败了。他们不明白一个事情，神的同在才是一切胜利的关键。没有神的同在，事情会往往一波三折，甚至会失败的，搞不好会落荒而逃，就这样散了。那么你就想了，到底在这里为什么神没有与他们同在呢？记得不是将军，不是 leader， 是其中一个老百姓。这个老百姓的名字叫什么呢？亚干呢、啊？记得他不是同工哦，他不是领袖啊，也不是某一个有位分有名的人哦，他只是一个平凡的老百姓。可是呢，就是这样个平凡的老百姓亚干，他犯了罪，因为他犯了罪，违背神的命令。什么呢？因为神吩咐过的，你们去打爱城的时候怎么样呢？那边的金银什么东西都不要沾，什么东西都不要，都要消灭。但是呢，这个亚干怎么样呢？贪啊，贪什么呢？圣经说他贪爱城的金子银子，还有什么呢？圣经特别注明有一件衣服，还有名堂的那个衣服是什么呢？是从示拿来的衣服。那你有没有读圣经的？为什么圣经特别要注明这个衣服从哪里来的？示拿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你啊，这是名牌啊，这个衣服，名牌当中的名牌啊。那因为圣经都已经说了示拿了，示拿是谁呢？是哪里呢？示拿就是巴比伦呢、啊，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呢、啊。巴比伦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他的，你看那巴比伦城的城墙多美丽啊，浮雕的，非 常文化文明的一个国度，所以这个衣服呢来自巴比伦，就等于呢我们现在的衣服来自法国的米兰一样。在当代呢是出名的，难怪雅干很吃货，你知道吗？雅干很吃货，要不然为什么在众多的衣服里面特别说明这个衣服是从四拿来的呢？显然一拿出来，哇，雅干懂的，不能丢啊！金子银子当然很明显可以拿了，哎，啊，但是这个衣服是什么呢？哇，不能丢啊，因为这个衣服是名牌当中的名牌。于是雅干呢就把上帝吩咐不能拿的，当他们攻了耶利哥城之后，不能拿的偷偷的拿起来，就把什么呢，圣经特别说雅干呢把这些衣服呢，这些的银子呢，这些金子呢放在家具里。好像我们现在唐人街或者我们这些这么老的人啊，金子呢藏在冰箱的 freezer 啊，还有那些 cash 呢就藏在那个床垫的底下啊，或者呢把一些的什么贵重的珠宝呢就跟那些米呀 水果呢就放在一起。那圣经怎么说？我读给你听啊，啊，第七章十一节，这个雅干呢，把这个耶利哥偷的偷下来的东西呢，就说了，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的家具里。家具可能是抽屉了，可能是跟衣服混在一起了。他以为自己很聪明哦，我偷来的金子银子还有这件名牌当中的名牌衣服啊，跟我的衣服放在一起，没人看见。是平面来说没有人看得见，但是你不要忘记上面还有一个眼睛哦，不是 horizontal 啊，我们平面的大家都看不见，你也看不见，我刚才干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不要忘记有个 vertical 啊，上面有一双眼睛看见。结果这一双的眼睛看见了，哇，没有人，连约书亚都看不见，因为亚当偷偷的把他藏啊藏啊藏啊，约书亚也不知道，约书亚的帮手的人都不知道，搞不好连亚干自己的太太都不知道。但是亚干就把这些偷来的东西藏起来，他没有知道在上面有一堆眼睛看见。弟兄姊妹，小心你的言行啊，我们总是以为我所做的别人看不见，对，你的牧师看不见，你的同工看不见，甚至你的太太都看不见，但是你不要忘记上面有一对眼睛在看，一清二楚。所以上帝说了，他拿了我当灭的物，就是因为这个老百姓的罪，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在一起，我要离开，所以他们不知道啊，他们就去打一城了，打败了之后才知道一定有问题，那个问题就是出在雅干这个老百姓所沾染的罪。当他以为自己在做聪明的行为，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上帝的眼睛就好像现在每一个百货公司，每一个大公司里面那一个监视系统，你在哪一个角落里面的一举一动全部放出来的，将来上帝就是在上面要放这个监视系统。犯罪的行为人看不见，但是不要忘记，你一点点的罪，那个小小的金子，小小的银子，那一件衣服折起来，那个名牌一盖也没有人知道。但是上帝，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上帝的监察里面。雅干本来是一个老百姓，但是 因为他犯了罪，圣经就说，他就把罪呢带进那个群体里面，结果整个国家，整个以色列的百姓的群体呢，就被神放弃了，神不与他们同在，以色列人就失败了，爱城根本没有办法攻下来。直到后来约书亚说，奇怪，怎么会失败呢？他来到神面前，神啊，为什么啊？上帝就跟他讲，因为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亚干，他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结果跟着你们回去读第七章啊，约书亚就出来处理这个事情，就把亚干呢招出来了。那么亚干知道自己没办法了，原来的上面有一双眼睛在看，亚干就承认自己的罪，把说我怎么怎么怎么一清二楚的就把这个罪呢讲出来，跟着约书亚怎么了？约书亚就清理这个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不单是把他的金银还有衣服都烧掉，更可怜的，就因为亚干一个人的罪，连累了他的孩子，连累了他的家人。当亚干清理了这个罪之后呢，哇，真的很彻底啊，读起来都蛮可怕的，完全的不留情地的清理了之后，圣经第28节那里第八章呢就开始再去打了，这一次就不一样了。第八章当他们清理了那个罪之后呢，这一次就打赢了。28节那里说，约书亚就将爱城什么呢焚烧了，而且呢使城永为高堆方场，直到写这个约书亚记的那个年日，胜利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罪清理掉了，亚干以及那些衣服那些金子银子很可怜的连累他的家人都被焚烧。当这个罪清除了之后，神的同在再降临，一降临就到第八章的胜利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不会与有罪的人在一起的，他也不会在一个有罪的团体里面的，他更不会祝福一个有罪的机构，教会更是如此。我在东安啊，认识一个教会，他们偶尔请我去讲道。后来他们把那个自在禅道，把教会呢改正成为像一个戏院一样，非常美丽。我也去过，盖好堂之后，但是呢，他们开始盖堂的时候呢，我已经认识他们了。那么这个教会呢？本来呢是不错的，但是因为事工一直发展了，他们就感觉呢现在的用的地方不够，所以他们经过教牧同工的祷告，还有呢就设立那个建堂委员会，他们就觉得必须要买一个地方盖一个新堂。当时候刚好有一个戏院电影院就要生意做不下去，要出卖。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呢就买下这个戏院，然后改装成为呢可用的教会。刚刚开始这个 project 的时候呢非常顺利不管是跟院方的医院的电影院的那一个接洽，还有同工之间弟兄姊妹非常同心，很顺利。所以他们就觉得呢当然在 all along 都有祷告，他们又觉得这个事情呢真是上帝要我们去的，非常的阿们。所以呢大家同心就开始这一个建堂的计划了。可是很奇怪，那开始呢非常顺利，没什么拦阻所以才开始嘛。所以呢但是一开始之后呢就奇怪了，就是很多波折，有时候他们会跟我谈一谈怎么的波折呢， 哎呀，有时候呢，承包商啊，就是承包你这个工程的，有不同的承包商嘛，哈、啊，不是这个承包商丢了或者落底啊，就是说一半没做好呢，就溜掉了啊，这样的。要么就这一个承包商呢又有问题，哎呀，他们搞了头更麻烦了。那我们你任何的东西都要政府、市政府啊、county那个政府的。哎，当初什么文件都没问题啊，哈、啊，都已经整个我买了这个电影院要怎么完，因为当中有专业人士嘛，弟兄姊妹啊，所以呢，他们就把整套已经送上去市政府了啊。可是呢，当他开工啊，不但是承包商有问题，再来呢，那个市政府呢，就是多方的刁难，所以呢，这个事情就造成整个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个挫折感，很 frustrated。到底上帝啊，什么事情呢？就是不，而且呢，这个不顺利啊，连续闹了2年多就不成。所以建堂委员会的人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么当中呢，这2年多当中呢，当然也有些事情，后来呢，那个真相大白了。原来在这2年多当中，他们的牧师犯了罪。那么这个牧师犯了罪呢，他以为可以隐藏，谁不知呢，某一天呢，那他的 email 呢，不知怎么样就被知道了。哇，因为那个 email 就显明他有不道德的行为嘛。哇，这个事情就公开了。公开当然造成弟兄姊妹很多的难过了。不过简单的来说，后来当然这个牧师就必须要走了。要后来传道的功夫都没有了。据我知道，他现在没有本来是很有心的一个人，本来是个药剂师，现身做传道那么弟兄姊妹，这种事情当然也有人离开了，也有人信心软弱，也有人失败了。但是这个事情处理之后呢，还是有一群忠心警醒的弟兄姊妹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工程已经开始了。上帝啊，求你带领。很奇怪，突然后来他们跟我讲，当中我就没有跟他们在的。后来他们就说：“哎，当这个牧师的事情这个罪啊处理了之后，以及有关的一些弟兄姊妹的也是有一点离开了之后，嘿，这个教会啊，这个建堂啊。”你说起不起呢，很快就完成了。很快就完成。市政府不再刁难了，承包商呢也好像非常的合作，在大半年之中就把整个戏院呢改装了。他们向社区举办一个讲座的时候就请我去了。哇，非美轮美奂。弟兄姊妹同心喜乐的侍奉。那么就当我每一次思想这个雅干的事情，我就想到这个例子，就是因为这个教会有罪，这个牧师以为可以掩盖，没有想到自己私人的 email suppose 不可，这不太可能这样漏出去的。但是你不要忽略上面那一对眼，当他知道这里有罪的时候，他必须要清理。结果当这个罪一清理，这个整个教会啊，建堂的事工很快完成。弟兄姊妹，经过这一次上帝的清理啊，除了牧师要走，那一些讲来讲去不同心的也走了，没关系，就让他们走。就从这一群当中，哇，这个教会再一次被重建，坐满了敬拜的电影院，上帝的同在再一次降临，因为里面的罪被清理了。 后来当约书亚处理这个亚干的时候，我们读那个圣经就知道了，亚干呢就被石头打死了。那么不但是他一个人打死啊，当然我们读起来呢觉得是很残忍，但是没有办法，对于处理罪的东西呢没办法的，一定要彻底。所以圣经就说了，这个亚干呢不但是本人被石头打死，圣经还说还他以色列的百姓连他的儿女家人还有什么呢，牲畜啊全部都被处死，一人犯罪连累全家，无辜的就这样被处罚了。不但如此，弟兄姊妹，除了他的家人之外，旁边的人都受到，不认识的人都受到连累。哪一些？那36个人嘛，刚才我们不是读了吗？他们失败的时候被爱城打死了36个人，我觉得这36个人的性命也是因为亚干的缘故。罪恶是非常可怕的。当约书亚处理这个亚干之后，他们就把堆起来，而且留了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呢，就是改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呢？雅各啊。雅干、雅各，不一样的字。那么雅各的意思是什么呢？小字说连累。哎呀，触目惊心啊，一个人的犯罪连累他的家人，连累他的儿女，连累连牲畜都连累啊，意思说他的 property 啊，他的家财啊，房子车子通通银行户口都受到连累啊。不但如此，连不认识他的人，只不过同为以色列人，那36个人的性命都这样死掉了。罪是很可怕的，罪就好像一个传染病一样，不但是你一个人生病，你感冒流行到处跑，那就跑到处的去了。罪就像一个感冒会传染的一个细菌，一个人的犯罪就连累其他的人。那么这个连累呢，你还可以翻译，我比较喜欢那个新的翻译，那个翻的雅各就是有麻烦的意思，连累就非常文雅了。雅各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一个人的犯罪你就有麻烦了，不但是你有麻烦，跟你在一起的人都有麻烦，因为罪就好像一个传染病一样，而且往往被你牵连的人往往是你最亲爱的同工，你最亲爱的家人，一起就被连累了，受到刑罚。好像大卫啊，大家很熟大卫的那个故事吧。大卫怎么样？大卫一个人的犯罪，你看连累多少人啊？第一，他把最忠心的乌利亚，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得将军如乌利亚，你人生真的太好了。你回去看看乌利亚多忠心啊，多忠于他的同袍啊。哎呀，他现在大卫犯了罪，他要掩盖嘛，平面的掩盖，他不知道上面有上帝在看，他就掩盖啊，用自己的方法，他就叫那个约雅回来了。约雅，我告诉你，当战火最烈的时候，你把乌利亚带到那个攻打的城嘛，当战火最烈的时候，约雅你就带其他的兵走，意思怎么留下乌利亚，都被敌人打死。约雅很聪明的打惯仗的人，他知道大卫的意思，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事情啊，约雅一辈子扯着大卫的后腿， 不要给人有把柄。嗨，约雅就走了，果然呢，乌利亚就死掉了，就这样死的。死之前呢，大卫其实不想杀他的，但是如果他不死，我的罪就要公开了。我为了要掩盖我的罪，他必须要死，给他机会啊，乌利亚，你回来，回来。你这么辛苦，你回来休息休息。哇，谁不知那个乌利亚当天晚上没有进卧房去哦？那人家就报告大卫了，诶，他没有进去啊，怎么办啊？大卫又叫他，你为什么不进去啊？你看乌利亚讲一句话，你说有哪一个将一个兵像乌利亚这么好呢？他说，我的同袍都在战场上面对生死，我怎么能够进去温柔乡呢？哇，这样子的，没办法，大卫要掩盖自己的罪啊，就设计把乌利亚杀死了。他以为自己掩盖，后来上帝看见，你们回去读撒母耳列王，上帝心责备他，就是因为大卫一个人的犯罪。他连累多少人呢？我数给各位听。第一，乌利亚死掉；二，他在淫乱当中跟拔示巴生的孩子死掉；三，他把这一个行为就连累了子子孙孙，有样学样啊。后来有个儿子叫做暗论，暗恋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他嘛，结果就把他嘛污染了。没想到他嘛的哥哥叫做亚沙龙，亚沙龙用两年设计就把这个暗乱杀死了。从这个大卫一个人的身上，他不单是自己被神责备，他连累他的孩子，连累他的家人，从此以后家中再没有宁日。当亚沙龙再要篡位的时候，年老发白的大卫再一次逃跑，好像他年轻的日子逃跑扫罗的追杀一样。一个人的犯罪原来会带来所有人有关的人会受到连累的，会带给他们有麻烦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的信息就是彼此再一次提醒，尤其是生活在2018这样的一个美国社会，我们不要轻忽罪恶的可怕，罪是非常可怕的。面对罪，我们绝对不能用一个随随便便什么都是灰色地带都可以原谅的那一种的态度。面对罪恶，我们一定要用一个严谨的态度，因为在罪恶的背后就是那个撒旦魔鬼。撒旦魔鬼你不要轻忽他，他彼得前书彼得怎么说啊？他说面对这个魔鬼啊，我们要什么？谨守警醒，因为我们的他是我们的仇敌，一生都是我们的仇敌，他没有一分钟不做我们的仇敌的，他没有一秒钟不做基督徒的仇敌的，他是我们的仇敌。他是什么呢？他好像一个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是 active 的，他没有睡觉的。如果你睡觉你就完了，他不睡觉的，24小时都在等候机会。你一不小心上网，你一不小心跟同事有什么问题，你一不小心跟一个不该跟他在一起的人在一起啊，那个时候他才能把你什么可以吞吃的人。如果魔鬼是24小时在动，基督徒啊，我们怎么可能24小时不警醒呢？ 连睡觉都要警醒。那你说周教授，我已经睡着了怎么警醒啊？还是要警醒，睡觉以前好好祷告，让你这个睡眠是清清洁洁的，让你这个睡眠不管是哪个部分都是清洁的，要24小时警醒，否则的话他就会把你吞噬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警醒。怎么的警醒呢？要回到那个基本功啊，我们不是常常去学什么易经啊那些啊，基础的运动最重要，你的基本功要打好，要扎好那个马步。你的马步扎不稳，它一动你就倒了。所以还是回到那个老生常谈。但是很多基督徒以为，哎呀，又讲了，我不讲不行啊，因为这是你的基本功啊。基督徒总是追求诗经学、伦理学、神学，上面盖的房子很好啊，但是里面的功打得很弱，神学救不了你的。唯一能够让你站稳不被他吞吃的，还是必须要做的，每天接着祷告，接着读经，接着灵修生活，与神同行，你才能够远离罪恶，胜过魔鬼这个社会文化，接着大时代的言论，接着同事的言语态度，或者接着不该有的人的一些五花八门的手腕，把我们现在罪恶里面，我们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雅各就是连累，雅各就是连累。当你一个人的犯罪会带来你的家人、你的孩子的麻烦，也带来教会的麻烦，也会带来一个基督徒团体的麻烦。求主帮助我们时刻警醒，如果魔鬼24小时都在动，我怎么样不能够不好好的每天依靠主，过一个警醒圣洁的生活。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今天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当我们生活在这个大文化，对于罪越来越没有感觉，甚至越来越认同的一个环境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警醒度日，敬虔的生活，让我们的一言一行，人看得见的，人看不见的，在任何的地方，在你的观察里面，都能够圣洁，讨你的喜悦。恳求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的宝血也遮盖这个教会，不容许那恶者有任何的作为，有任何的举动，有任何的试探以及污秽在里面。因为教会是圣洁的心腹，人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们的祷告，主也不与有罪的人同在，也不会祝福奉你的名而有的圣功。所以求你的圣灵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把福气带给我们所有接触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字，阿们。